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第二十章是神向摩西或者是向神的百姓所颁布的十诫。我们常常拿十条诫命，我们常常背诵，我们拿十条诫命，我们常常不管是来约束自己也好，是在要求别人也好，对我们来讲这十条诫命好像我们朗朗上口，并不陌生。但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今天一个家庭，一个个人的生活，一个家庭的生活，一个社会的生活，一个国家乃至于世界，有许多的混乱，都是因为在这十条诫命的里面出了问题。神为什么把我们人类社会的行为归纳到这十点上面来？就说神知道我们人的心，神知道从他向摩西颁布律法以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光景。我们的神不是不教而诛，我们的神乃是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的向神的百姓，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诉说。诉说怎么呢？诉说你们要怎么样听从我的话，你们要怎么样遵守我的约，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是一个原则，要听从要遵行。那么听从什么遵行什么呢？第一个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第二告诉我们很实质的内容。今天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可以告诉别人一个实质的内容，但是我们能够让人有真实的心智吗？就好像说我们可以把信心的道理告诉人家，但是我们有可能给人信心吗？那么那一个人听见神的话，他里面愿意了，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的神是第一个要让我们引起一个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话，愿意遵守他的约。这边好像在没有颁布十诫以前，神就向摩西定规了，他要在西乃的山顶上向神的百姓显现。神的百姓真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真的很害怕。那么你害怕怎么样呢？那你害怕要不要听从我的话，要不要遵守我的约呢？哎呀，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人常讲说，这个我们不应该用这些威权，我们不应该用神的公义，我们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吓唬人。神没有要我们吓唬人，摩西讲得很清楚，是要我们敬畏他，不至于犯罪。那么好，今天反过来讲，神那么威严，我要想律法也颁布了，以色列百姓也亲自说耶和华怎么说我们怎么遵行，了解是不是这样？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以色列百姓还不是什么都不怕吗？拜偶像，哇，许许多多十诫里面神规定他要做吗？不做。神规定他不可做吗？他没有跑去做。就说神的威严显，神的公义显出来，人最后就会怕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对很多的结论讲得太快，哎呀不要那么凶嘛，你那么凶嘛，人家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反过来好，今天新约时代大家都讲爱，你看有多少人在爱中坠落呢？我们都讲神的恩典，恩典时代是吧，耶稣来了哇，那么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多少人会珍惜神的爱呢？我发现很可怕的是这样，像魔鬼一样，爱他也不珍惜，是不是啊？这个可怕的结局他也不害怕。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弟兄姊妹，不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乃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真是要生发一颗 真正愿意听从神的话，真正愿意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真愿意在那个地方愿意来遵守，真正愿意来遵守他的约。所以呢，神把这样一个十诫颁布给他的百姓，真的愿意他们有所遵循，有所遵守。那么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是不知道十诫是什么呢，还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听从到什么程度，我们遵循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听从到什么程度，我们遵循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问自己的时候，就能够再一次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起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应该是祭司国度的，应该是圣洁国民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才会生活的这么一塌糊涂。他们生活的一塌糊涂，不是说犹太人生活过不成，他们可能也过得很享受，他们到任何地方也可能执掌经济的牛耳。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也不是说他没有把这一套祭司的体系，不是没有把这一套神的话语的什么东西在里面照着去表面上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把耶和华上帝当作一回事。听从是表面的，遵行是做给人看的，这有用吗？所以我读到这一段，我今天的感触是有一点的。那么下面就十诫的真实的里面对神的部分，我总结一下，对神的部分只有两个。一个，虽然这边有四条，但对神的部分呢，我在想只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不可以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神，不可以别的来代替。为什么不可以来别的来代替呢？因为神只有独一的神，其他别的神不是神。你把任何东西当作神，那只是一个偶像。那么好，今天我要讲的，今天人为什么要以别的来代替神呢？啊，这边讲的好像是这个指明的，你不可以用天上天地下或者水中的这一些百物啊，百物，你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就你不可以用你自己手所做的、人手所造的任何的东西的形象雕刻出来是什么呢？来代替耶和华。那么不可代替耶和华，怎么叫做不可代替耶和华？你不能把它像做当神一样这样的跪拜，你不能够把它像真神、独一真神一样这样的侍奉。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那些像。今天有人把这一节圣经无限上纲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你也不可以有加了一条。我们常常说，这个圣经里面常常说，若是你们在我的话语上面加上一点一画，怎么样呢？这个人都是可这可主里面。现在有很多人把这边加上一个什么呢？就你也不可以有这些像。那么好，今天这些像怎么样呢？今天这些像有很多像啊。动物的像可不可以啊？泰国他们是拜象的，老象了嘛 ，elephant 了嘛。有很多人是拜狗的，有很多人是拜什么老虎的，有很多人是拜牛的，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些像你在家里有可不可以呢？我们中国人特别说是不可以龙的像，根本有没有龙嘛？根本有没有这个龙嘛？今天我们还把加一点，你不可以雕刻，对不对？不可以跪拜，不可以侍奉。这边讲得很清楚嘛？这边有没有说，不可以有，不可以有这些像？今天有很多人很大胆的，啊，还讲得有声有色，没有关系。你讲得再有声有色，你把圣经拿出来读嘛。不可以雕刻什么样的像，不可以跪拜，不可以侍奉他，这三点我们摆定了。 今天有很多人不是哦，他有很多的想法，那是你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我根本不是说对还是错，我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很轻易的很容易的不知不觉的就加上了一些，你家里面连这些像都不可以有，不是这样吗？你把它当这个艺术品收藏，你也不雕刻什么像，你也不跪拜它，你也不侍奉它，对不对？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把很多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这样的按照我们自己所接受的一套的什么样的东西来定规别人，一定要怎么样呢？你不这样做，你要把你所有家里面你说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啊，那把这个不可以像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加上一个不可以拥有，你把你家里面所有一切跟动物有关什么的统统什么都没有，今天包括有很多礼拜堂怎么样，连十字架都没有，为什么？这也是个像，这是你的自由，没有人可以来评判你。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今天为什么以一种审判官的立场去审判别人，你有这个不行，那么到底谁决定有什么像可以不可以呢？因为把那个东西雕刻成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拜他，在那个地方侍奉他，假如没有的话呢，没有的话你任何的像跟这一节圣经无关，那是你自己加的。这是第一个我要分享的。但是呢，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有很多人把神的道理代替了神本身，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坚持的那一套说法就是他的偶像，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在跪拜他自己认知的这套这个道理，他在那边侍奉他认知的这套道理，他有没有在敬拜真神呢？不一定，这是很可怕的事。但是有很多人这个不了解。今天你说有多少的信仰，今天有很多人把什么样的信仰当做了神呢？今天任何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任何的意识形态，这都是一套他的信仰，他把这个信仰当做神，在那个地方拜，在那个地方侍奉。难道这样的人就不是拜偶像的人吗？不可以用别的来代替神的意思，就是除了神自己本身以外，任何的东西你把它当神，你把它雕刻出来，你去拜它，你去侍奉它，这是神明明定规不可以的。那么不以别的代替神，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用人来代替神可以吗？今天有很多人，你看到没有，人某某人叫他做，他不敢不做，别人叫他做，他就可以不做。为什么？同样一件事，因为那个人不一样，怎么样呢？他的里面的心也不一样。这是他是在服侍神呢，他还是在服侍人呢？你告诉我，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里面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别的代替神。这里面，神很知道我们的心。因为有很多人会妄称神的名，耶和华神跟我讲话啦，你要不要听？跟你讲话是你的事啊，你为什么不听呢？你不听干嘛来叫我听呢？是不是这样？你看大部分的先知有没有，耶和华上帝跟他讲，结果怎么样呢？他去跟人家讲的时候别人不听，那么那个要耶和华跟他讲话的那个先知怎么样？到最后可能还被人家羞辱，还被人家欺凌。但是你今天看看，今天基督教里面说是神告诉我的那些人，那副嘴脸，你要欺负他，你可能欺负他吗？啊，你可能去刷他一个耳光，你可能去把他煮在那个土洞里面，你有可能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很可怜的，想要以自己来代替他，就是神。为什么要妄称神的名呢？因为他自己想要做神，要假借神的名，要别人来听他。今天怎么样？他要假借什么？他要假借神的名，让别人来认为他很属灵，有没有？其实这个都是包括在什么呢？包括在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在我以外有别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统筹的这个概括的范围的里面。你今天看看今天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外邦人中间神不管嘞，不是吗？他这个是跟他的百姓这个立的约了嘛。这个实际是告诉，意思就是说你们有我了，你们怎么还用别的来代替我呢？但是今天在我的眼光的里面，今天真正把神当神，真正有神在心中的，不以别的代替的人真的是很少。不是用神的道理教条教育来代替神，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说法来代替神，就是有某一种的做法来代替神。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在宗教界也好，基督教界也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犹太人用圣殿代替神，用祭司代替神，用律法代替神，用许许多多代替神，那个统称就是他们用他们的犹太教代替神。神喜悦吗？今天有很多会没落最大的原因，因为神已经没有地位了，在人心里面只有神以外的这些东西，只有神以外的这些图腾，这些东西是虚空的，是虚假的。真正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是没有办法给你生命能力的。结果怎么样？今天很多人就以别神代替，在十诫的前四诫的在十诫的前四个戒律的里面，我们就发现今天有多少人不用别的来代替神的。我们好好把它讲出来听听看，一层一层剥，把我们穿在外面的外衣一层层剥到最后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里面有的是真神，还是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把这些东西剥掉了，看看我们还有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到这个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去，大部分都是几乎可以说都是不信主的人为主导的这个里面去，而且都是没有读过书的。我把我在台北，我把我在文明城市里面我以为我很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反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东西，对他们来讲通通都一点用都没有。到最后只有我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见了我里面到底有没有神，有没有耶稣。今天一个人在宣教工厂上混，那是一种，但是一个真正在宣教和田里面跟这些需要传福音的宣教的对象在一起过生活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在他们的中间，就是看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别的代替神。我们有别的东西代替神，我们就把这一套代替神的东西传给他们，而这一群人也以你所代替神的那一套东西来代替神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哎，我不晓得，我是感触很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好好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内心深处只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还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别的东西来代替了这位神？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望成神的名，我们都想自己来代替神。有的时候我们把别人人我们心里面敬佩的属灵的人来代替了神。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跟神有关什么呢？你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什么样意思呢？生活也要过，但是上帝要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分别出来亲近他，在他的面前得享神的安息，或者说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安息。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小孩到父母的怀中了，父母爱他，父母有能力，父母真的很 nice， 小孩一到父母的怀中就得享安息了。所以神说你们要来守安息日，来在我面前能够得享安息。另外还有一个呢，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真的愿意听神的话， 也是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可以享安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生活，父母亲最关心的你怎么样啊，是不是啊？等到我们真是按照父母亲平常的教诲，我们也是真是脚踏实地的，对吧？有礼义廉耻四位八德的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就会让父母亲得着安息。哦，我的孩子不错。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到主面前来享安息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主跟比拥有我想要有的东西，还是我拥有我想要有的东西比拥有我的神更加的重要，你同意吗？我们到底觉得满足神的心意重要，还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重要？别的都不讲了，很真实的，我们满足神的心意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看得比较重要，还是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看得更重要？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是出在这里，到神的面前静一静，想一想，你为着你生活劳碌于这么多，假如上帝不在前面的这个五天把世界上人动物一切所要生活的需要的东西统统造好了，你再努力你能怎么样？你再努力你能怎么样？你就是一个金矿，没有所有的植物，没有所有的粮食，你有个金矿又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已经是个很简单的逻辑，没有一个人生以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两手抓了什么东西来，走的时候也不能够这个带走什么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怎么样？剩下的东西你看嘛，我们需要的是上帝创造的嘛。神又发出一个这么卑微的一个要求，要我们七天里面有一天能够守这个圣安息日，能够到他的面前去享受我们的神。我们不要，那么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的是享受我们自己的欲望，享受我们自己的喜好。求主怜悯我们，不是应不应该讲应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讲到最后是你讲你应该我讲。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守安息日？我们为什么不要？这个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接下来在人的生活上面有几样的，真的我在想，你说用早上一点点成功的时候，我只一些体会跟大家讲，一个是对尊长，一个是对人的关系，一个是对什么关系呢？一个是对人的关系，一个是对这个物的关系，就是实际是对神、对人、对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怎么样呢？你要孝敬父母，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人伦之间的关系你要看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要看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是怎么样的？我不尊敬你，我不以你觉得怎么样，你也不觉得我怎么样。其实我说今天这种所谓自由主义的风气，到底是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更好呢，还是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疏远呢？真的，我要问大家了，今天自由到什么样？今天自由到在一个家里面，儿子关在一间房间，女儿关在一间房间，父母亲被女儿儿女关在他们的门外，是不是啊？美其名叫自由，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是让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建立。我要讲的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是什么样呢？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总要有一个次序。比如说要孝敬父母，那么父母是一个次序的话，做儿女的怎么样呢？做儿女的要孝敬。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讲信修睦，是不是这样？兄友弟恭。其实我们中国古老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是有一些好像从法之良知里面有很多的看见，跟在这边讲的，当孝敬父母，这是一个次序，人跟人之间关系有次序。夫妻啊，这个应该要这个怎么样？应该要顺服丈夫。 就有很多圣经里面神的心意的地方，我们要看不是谁对谁错，人的关系里面要有个次序，这个次序调和了，人际关系就和睦了，这个关系不调和怎么样，人际关系就不和睦，不是谁对谁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人际之间的关系不好会让人短命，大家了解啊，那是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里面要有次序，这是我读到的，说孝敬父母一个我里面的一个感受，不要把我感受当作什么哈，你们有什么样的，你们有你们的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没有关系，哪天一起分享分享，你在实行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你跟人际关系做好了，这一点跟大家分享，你别老是讲应该，那你跟人家讲应该，那你自己都做不到，那你讲那个应该有什么意思呢，不是这样吗，因为你讲不出来这个应该在你生命里面的好，不能羡慕人家也愿意要啊，这个人不要你讲了再天花乱坠没有，他不要嘛，跟我没有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好，下面讲到什么呢，下面讲到的是不可杀人的意思，人际关系之中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是不能伤害，其实杀人从什么，杀人是从恨他来的嘛，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是伤害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而以什么东西来总结人关系之间的伤害呢，就是杀，把他杀掉，这个杀掉是一个是把他生命杀死了，一个怎么样，一个跟他拒绝往来，一个永远不愿意跟他和睦，永远摒弃在拒绝往来户里面，这个跟杀一人不一样呢，啊，永远不要见他，所以这个不可杀人在我的里面，当然我们从真实的情况你不可以去杀人，对，但是问题恨人可不可以呢，背后说人家坏话可不可以呢？啊，因为都还没到把他杀死嘛，但是会杀死一个人就是因为从这些地方来的嘛，恨他，不是这样的。杀人从什么来的？今天我们从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这个好像背了很多的条文，但是没有知道他立法的原意。不可杀人意思就是。不能够伤害人跟人之间的这一份。OK， 好，那么怎么不可淫乱？不可淫乱就是人有人伦次序。淫乱这件事情怎么样？淫乱这件事情是让人伦根本完全会破坏一点。而且这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看重的，这是一个神最厌恶恨恶的一件事情。淫乱是什么呢？淫乱是没有爱的基础，淫乱是什么呀？在神心意以外的满足。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叫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变成根本不讲究这些，跟动物一样，已经不像人，就是淫乱的关系不是人之间的关系，是动物之间的关系，原谅我这么讲了这么重，狗有没有什么淫不淫乱呢，猫有没有什么淫不淫乱呢，鸡有没有什么淫不淫乱呢，你去看了吗，今天淫乱已经超出了人的范围了，但是我们今天人宁愿做畜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下面怎么样呢？下面一个东西是跟物的关系，不可偷盗。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这什么叫偷盗？就是不劳而获。你想要别人的，那你自己去努力做吧。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自己努力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偷盗呢？偷盗的意思就是你想不劳而获。今天多少人怎么样呢？哎，有的时候想想真的也是，其实下面几个摆在一起，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这些东西我总括起来这样讲，不可贪恋。其实你不要跟人家去比较嘛，人家有的你没有的，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人家有的也不代表他比你怎么样，你有的也不代表你比人家怎么样，你为什么去贪恋别人有的东西呢？偷盗跟贪恋别人有的东西之间还有点不太一样。偷盗什么样呢？想要得着别人有的，就去用一种方法去偷，不劳而获去得。那么贪恋别人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动力，动力什么？我也要有，我要拼命去做啊，对不对？结果你只要一条线跟错了，你就跟不完了。你只要贪恋 iPhone 的话，完了，下面这个 iPhone 5、iPhone 6还有七八九十，还不要，只要这个苹果这个、不倒闭的话，要出来多少不知道。你跟你羡慕羡慕羡慕羡慕别人有的跟到最后，你这一生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一生的岁月就去换取了这个东西。其实圣经里面要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的光景，求主施恩引导带领我们。下面最后，这个神跟摩西讲的话，在这样的一种雷轰啊，什么这个山里面冒烟啊等等这些，神的百姓看见了。害怕到个地步怎么样的，他们居然讲的句话是，摩西啊，你来跟我们讲话了，不要让神直接跟我们讲，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神到底怎么样？神要讲话给大家听，但是人怎么样？人要不要听神跟他讲话呢？人因为要避免自己的害怕，宁愿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对我们是一件好事，是吧？害怕，对我们害怕，就像我从前天不怕地不怕，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这边我妈就开始说了，哎呀，我这个儿子有救了，为什么就他会怕耶稣了，是不是？等到有一天我结婚以后了，我家里人，我妈妈突然发现，哎，这个弟兄什么都不怕，他会怕阿弥，会怕他老婆。今天我们人为什么会害怕的神面前，不希望神直接向我们说话，要透过人呢？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通。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事情，正是我们怎么样是最好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要去规避那些害怕的事，是不是？我们不要去规避那些害怕的事情，而且神的美意，摩西体会了。不要怕，因为怎么样呢？他是要我们来敬畏他，要我们可以不至于犯罪。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把怕的事情统统推走，我们老是活在我们都不怕的情境的里面。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今天世界排除你，只要怕，怕的事情人多了，以后怎么样呢？大家立一个法，给大家都不怕，这样好吗？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界好吗？那你怕你自己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自杀，不要逃避你所怕的。有的时候，你真正怕的就是你生命里面最欠缺的东西，你真的需要它，你不是去逃避它，搞个摩西来代替啊，你向我说话就好了，不要神跟我们说话，你跟我说话就好了，是这样吗？我们自己要面对的神就给别人代替吗？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我今天读这个世界的感触很深很深。而且怎么样呢？下面世界里面讲到一个，后面讲到你真的这个听命胜于献祭，有没有？把整个律法的总结归起来，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表现在哪里呢？这个我没人做不完全，表现在愿意献祭。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电影啊？我看过很多电影啊，古时有很多电影，所有的祭坛有没有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的台阶，搞搞搞搞搞到个地步，有没有？是吧？有没有见过？但神在这边怎么说？ 你们只要给我做个土坛就好了。目的这个坛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是坛上的祭物，有没有？你不要给它搞得很高，是不是这样？让你可以真心很容易的把牛羊祭物献上就可以了。要我们看重的是祭物，不是让我们看重的是祭坛。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是常常把祭坛看得很重要，那是跟世俗人一样。你就给我做个土坛就好了。你怎么样？假如你是要用石头做祭坛的话，你不要，千万不要在上面刻什么东西，去在上面动家具。因为献祭这件事情是献给神，流了血，赎了罪，神的心就得着了安慰。不是在献祭的上面加上很多人的作为，这样那样，而且不可以有台阶，没有不要有台阶，什么意思？免得露出你自己的羞耻。今天多少我们在献祭侍奉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用人手代替，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羞耻显出我们自己的，露出我们自己的羞耻。我们不是，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的遮盖，我们需要耶稣这个真的一次的这个祭物，让我们能够成圣。我们还要加上很多我们的作为，我们要动很多的家具，我们有的时候要筑很多的坛，还有很多台阶要露出我们的羞耻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颁布的这十条诫命以外又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行完这个世界，但是呢有祭坛，有恩典，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这是何等的救赎。感谢主，我们集体就祷告。